阿弥陀佛，那个道友们好，群友们好，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这个《赤城楼主上师》这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道干经》讲记，慧灯读书二，《道干经》讲记，在《道干经》的开篇和许多佛经一样，这样写着：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乞觉山，这些文字呢不是佛陀说的，是佛陀的弟子在后来呀那个编辑整理佛经的时候加进去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虽然有文字，但是这个文字呢不是像现在的文字那么好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这个佛经基本上都没有整理成文字，等到佛陀涅槃了以后，那佛陀的弟子们就根据自己的这个记忆，把佛陀所说的话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佛经。那么要辨别是不是真实的佛经，最重要的这个方法就是看它的内容是不是符合呢？四法印。什么叫四法印呢？诸法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寂灭涅槃啊，这是佛陀所说的四个这个宇宙人生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道理。所有的事物都是无常变幻的，这是第一个道理。就所有的事物都是无常变幻的，都是从无到有，最终呢又毁灭殆尽的，这是第一个道理，叫做诸法无常。那么所有这些无常的事物，本质上面它都是产生痛苦的这么一个根源。这个就叫做有漏皆苦，这是第二个道理。那么，在这些无常的事物中间，我们如果真正去寻找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一点一滴的真实。这个就是诸法无我的第三个道理。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彻底证悟这个道理，那我们就会灭尽一切的这个虚幻的假象，然后呢，就会获得一种叫做寂灭涅槃的境界。这就是这个寂灭涅槃这第四个道理，这四个道理合起来叫做四法印。只要符合四法印，就是佛法。这个跟四法印违背的就不是佛法。那么虽然说这个四法印是检验佛经最根本的一个标准，但是呢，还有一些形式上的一些方法也可以辨认佛经。虽然就不那么可靠，但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有这四个字，如是我闻。那么，这就说明在这个真正的佛法中间啊，它有经律论的分别，这个分门别类。那么，如果有如是我闻这个四个字呢，它就属于是佛经这一个类别。在佛陀的弟子们第一次去整理这个编辑这个佛经的时候，当时那个佛陀身边的这个弟子，阿难，他呢就负责复述呢佛陀的这些教导。阿难呢，他有不忘的陀罗尼，也就是说呢，他有一个过目不忘和过耳不忘的这么一个神通。如是我闻，这个意思就是，其实这就是阿难的话，他说我是这样子听到佛陀教导的。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薄伽梵，或者读薄伽梵，这个呢就是佛陀的一个尊称。佛陀呢有很多很多的尊称，每一种尊称呢都有非常深奥的含义。如果展开来讲，仅仅呢从佛陀的一个尊称就可以啊涵括所有的佛法的内容。那样子的话，即使经历了无穷的这个劫，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说完的。但在这里呢，我们只要知道哦，薄伽梵或者薄伽梵，它指的就是佛陀，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王舍城乞觉山，这是古印度的一个地名，是佛陀呢经常说法的一个城市中间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道感经》的开篇，就像很多其他的佛经一样啊，这里就交代了，这部佛经它的这个时间、地点，还有导师。那么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被忽略， 但是也是最最最最有趣的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关于时间的细节，和很多很多的佛经一样，这里没有说非常具体的时间，而是说一时，就是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起觉山。佛陀呢，他是这个宇宙中间最伟大的证悟者，是最了不起的智者。他的语言啊，和我们普通的语言，非常不一样。他有很多很多，难以思议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比如说，索大吉堪布，索大吉上师啊，今年要讲这个《维摩诘经》这部经啊非常特殊。就在这部经里面，这个《维摩经》经《维摩诘经》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佛以一音而演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呢，他就用一个声音或者一句话或者一个字就演说了所有的佛法。那么所有的这种形色各等的所有这些这个凡夫众生啊，就根据他们自己的这个语言，他们自己的风俗，根据他们自己的这么一个投身的这么一个，比如说是动物啊，还是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些等等，就他们各自都能获得自己相应他们自己的这个相应他们自己的这个心理特点的相应他们自己的根气的这么一个解答这么一个理解，然后呢就从中得到一些这个非常大的利益。好，这句话讲的就是佛陀的语言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功德。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话在宝积经里面也有。又比如说在普贤行愿品中间有这样一个偈颂，大家经常念也很熟悉的。一切如来语清净，一言聚众音声海，随诸众生意乐音，一一流佛遍财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语言海，横转理去妙法轮，我生智力普能入。那么这个偈颂说的呢，也是佛陀的语言的不可思议的功德。简单的说啊，那个佛陀的语言，哪怕只有最简单的一个字，它也具有无穷无尽的含义。从字面的意思，一层一层的不断的深入，一直到最深奥的宇宙人生的所有的真理，都可以涵盖在其中，而且丝毫都不会有过失。我们这样说，这不是因为我们是佛教徒，所以就这样说。其实，这就是心的一个奥秘，它心的奥秘中间就一定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功德。我们每个人如果证悟了心的最深的奥秘，我们每个人都会像佛陀一样具有这样的功德。所以这个功德，就是这个佛陀的语言具有的功德，它是我们的心的本性中间原本就具有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大千世界的一切啊，都是从这个心性当中流淌出来的。就像整个时空宇宙，它都是从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叫做宇宙起点的那么一个开始，然后不断不断的变换出来。就像是我们的幻灯片，就像那个那么大的屏幕上面放的那么多这个精彩的故事，它都是从那个。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放映机从那个镜头里面就是放出来的。同样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心性当中流淌出来的。因为它的源头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地方就可以出发，就可以有这样的这个变幻无穷的大千世界。所以同样的佛陀的语言虽然看上去很简单，但是里面含括的内容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呢？这是因为在《道感经》的开头就是这个词“一时”这两个字组成的一个词，它看上去非常的简单，也非常容易被忽略。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词，就这两个字"一时"，其中啊其实有着非常非常深奥的道理有很多很多层次。到底有多么深奥呢？首先，自然科学所有的奥秘，所有的答案，都就藏在了这个两个字里面。 然后呢，其次，南传的佛教，就是我们有些会称为小乘佛教，就我们一般尊称为南传佛教，他的所有的这些道理和他所有的这些修法，特别是他所有的这些证悟的境界啊，他最终的那个证悟的境界，都可以涵括在其实都涵括在这个一时这两个字，而且是涵括在里面还比较浅显的一个层次中间。然后呢，所有我们这个汉地的汉传的这个大乘显宗佛法，所有的这些方面的道理和修法，还有他的这些证悟境界，也就都可以涵括在这两个字里面，一时就涵括在这两个字里面。然后呢，像藏传佛法的一些的特色，比如说金刚乘佛教啊，那个也叫密法，这个密法金刚乘，它其实是这个大乘佛教的精华。那么它的很多殊胜的不共的一些特别特别秘密和深奥的道理和修法，尤其是它的很多特别特别深奥和秘密的这些证悟的境界，也就全部都涵括在这个两个字里面啊，叫一时。最后呢，就是佛陀他自己的所有的证悟境界，佛陀他的所有的智慧，就都包括在了这看上去非常非常简单的两个字里面了，一时。当然，在我们讲坛里面一起来学习这部《道感经》讲义的时候啊，我们不可能完全去了解这两个字，它其中所有的这些深奥的道理。但是我们一起学习了这部《道感经》讲义之后，我相信啊，我们很多很多的道友和群友一定会对这两个字一时有一个完全新的一个认识，也一定会对佛法它不可思议的这个深度和广度，对于佛陀它不可思议的智慧，会升起很大很大的信心。那么到底什么是一时呢？从字面上面看，一时就是某一个时刻。在古代的印度，古代的印度人啊，他对这个数字概念就不是特别的执着，他们所以经常会用一些呢比较含糊的字眼。一时这两个字，它从字面上面看，它就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时间概念。对于这件事啊，我还一直挺好奇的，因为今天我们都众所周知，印度的软件工程师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厉害。那个有些大公司的这个软最著名的这些这个 IT 大公司的这个 CEO 都是这个印度的这些这个工程师。按理说这个计算机对这个数字概念应该非常敏感才对。不过有趣的是，即使在古印度，这个印度人他就发明了数学上面最神奇最深奥的一个这个数字，就是零。那么同时呢，他们好像在很多时候呢，又对这个数字的概念看上去比较含糊啊，不管是数量上的，还是这个距离上的，还是重量上，凡是涉及到数字的这些概念，他们看上去都不是特别的考究。这是这个一时这两个字它字面上的意思。但是一时这两个字它的含义远远不止字面的意思，它就有一个意思。也是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了的，但是呢，自然科学家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把它大声的说出来的。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或者说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物理现实的真实，它其实只有一个刹那，就在这当下的一个刹那之外的所有的事物都是极其的虚幻的。这一点啊，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个借助自然科学，我们每个人静下心来也就会非常容易理解。比如说我们除了当下这一个刹那以外，过去的就已经都不存在了，那么未来的还没有发生啊，就像只有当下的这个刹那啊，所以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真实的世界，就像我们手中的这一片雪花，那么过去的已经全部都融化了，那么已经不存在了，未来的呢还没有出现。当然这个雪花的比喻它还在可以在空中飞，但实际上面这个时间的这个未来的 任何一个刹那，它就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找不到的。那我们能够真正抓得住的，就是手心中间的这一片雪花，就当下的这一个刹那，而且这一个刹那就像手中的雪花一样，马上就会融化掉，就会消失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诗歌啊，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哲学或者文学语言都会描述这件事情，但是这一件事情它其实一个很深奥的、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它不只是一个文学的语言。然后从那个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啊，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所有的宏观的物质世界啊，它其实都是建立在那个量子的基础上啊，就是比一个就只有一个最小的微尘那么大的一个量子的基础上。然后这个量子的寿命到底有多长呢？只有一个刹那啊，这就是这个科学家们非常清晰的，不管是物理实验还是理论还是数学基础，就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有趣的事实啊。那个在我们宏观世界中间，很多东西它就是一个连续性的，我们叫做线性的，但是实际上在量子世界中间，它是离散性的，只有一个刹那，一个量子，这样的一个单个的量子，然后一个单个的这个刹那啊，所以量子的寿命只有一个刹那，在这个中间找不到任何的这样的连续性。在量子力学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函数，叫做狄拉克函数。狄拉克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这个他极其的这个沉默寡言，经常呢会被人家误认为是一个很高冷的人，但其实他个性还是特别谦虚和害羞的。有很多关于他这个就是性格的这么一些故事。这个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故事啊，但是当时狄拉克他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在讲课，然后他的讲的内容还是比较难懂的，然后就有一个人站起来就提问了，他说黑板右上方的那个方程我不懂。其实很多人都看不懂，所以大家都很期待的看着狄拉克，但是几分钟过去了，狄拉克站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说，然后主持人就有点尴尬，那他就打破，为了打破这个尴尬，他就提醒狄拉克，他说就请您回答一下刚才他提的问题吧。那狄拉克这时候就说话了，他说那个人没有提问呀，他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而已。那个狄拉克关于他还有一件很著名的事情，很有趣的是，他和薛定谔，我们都知道量子物理学中间有一个薛定谔的猫，那个薛定谔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薛定谔是一个叫什么？是一个浪漫情人，是一个情痴，然后他的情人特别多啊，很多行为很荒诞。那么这个狄拉克和薛定谔他们两个就分享了1933年当年的这么一个诺贝尔的物理学奖，但是呢狄拉克呢他不想要这个奖，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特别害怕出名，特别怕被人家打扰，然后这样子的话，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委员会就很尴尬，所以他们就请这个狄拉克的导师卢瑟福去劝劝他。卢瑟福呢很聪明，他跟狄拉克说，他说你如果不去领这个诺贝尔奖的话，那你会历史上面几乎唯一一个拒绝领诺贝尔奖的人，那样一定会更加的出名，有更多人要来找你。后来狄拉克想了想，这个倒也很有道理，所以他最后决定啊，还是去把这个诺贝尔奖就领回来算了。那么这个狄拉克函数他就描述了这个量子世界里面的这个真实情况啊，就在量子世界里面，所有的量子它是一个刹那一个刹那的，它没有一个连续性啊，那用数学的语言讲叫做离散的，离散性的啊，就离开的离，分散的散，离散性。那么这些量子它的寿命只有一个刹那，而且立刻就消失了。这是一个狄拉克函数，它是一个理论上面推测的这么一个描述的这个量子世界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呢，就和物理学家们 他们在欧洲有这个核物理实验室，他们就在这个粒子对撞机中间所观察的情况啊，就完全一模一样。啊，就有很多很多大量的这些粒子，它就在这个某个时空点上就突然出现了，然后呢又突然就这样消失了啊，就是它的寿命极其极其的短。那么狄拉克函数呢，它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昵称，叫做脉冲函数。哦，我们知道脉冲，那个家里面打电话的时候那个脉冲啊，它是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这样，就是它中间是断掉的，一点一点的。啊，这个狄拉克函数它就非常像这个脉冲，就是它就在一个零的基础上，然后突然的冲出来一下，突然的冲出来一下啊，就像我们在医院里面看那个心脏的那个脉搏那个图的时候，就是那个脉冲啊，它就在零的基础上突然啪窜上去一下，突然啪窜上去一下，就是这样子。这个窜上去一下的就是这个量子的出现，也就是这个物理世界，这个物质世界它在这个最初的这个出现的。在最初的这个开始，这个量子，或者很多很多的叫做微粒子，那么不同类别的微粒子，它们有个总称就叫做量子，啊，就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基础，它就像电脉冲一样，在这个零的状态中间，突然就冒出来一下，然后马上就消失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自然科学家们他们就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啊，就从理论上面，从数学上面，也从这个。物理实验的观测上面就证实了我们真实的物质世界它其实只有一个刹那。所以呢，道感经开篇这个一时这两个字，从自然科学目前的这个水平如果来解读的话，就可以理解为我们所有的真实的这么一个物理现实它其实只有一个刹那。不但是自然科学在这么说，而且在南传佛教中间它就有两个大的法脉，一个呢叫做一切有部。那么这个一切有部在它证悟了它最高的这个阿罗汉境界以后，那么这些证悟者就亲眼就见到什么呢？他见到这个就是那些世界的虚幻的这个假象，他透过它就见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他见到的这个世界真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的基础它只有一个微尘和一个刹那啊，这是这个南传佛教中间一切有部它最高的证悟境界，这个证悟阿罗汉以后就见到世界就是一个微尘和一个刹那，这就是他见到的世界的真相。那么在这个南传佛教中间还有一个法脉，这个法脉比刚才说的一切有部呢要更高深一点啊，它叫做经部，佛经的经叫经部。那么这个经部的修行人呢，因为他的这个见解更高深一点，所以他的修行境界呢，这个如果他修得特别好，证悟了他最高的这个境界，也是叫做阿罗汉。但是他这个境界就比这个一切有部的这个阿罗汉境界呢，就更高一点。那么这个时候他会见到，他见到什么呢？他见到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的基础啊，就是最后连一个微尘都找不到了。这个已经有点很不可思议的了啊，它就是连一个微尘都找不到了，没有任何空间了。那这个世界的基础最后就是一个刹那，只有时间上的一个刹那，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从南传佛教的角度来解读，在整个南传佛教啊，这个一切有部和经部，那么经部的境界就更高一点。那么它最高深的这个证悟境界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基础只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刹那。叫做一时啊，这是从南传佛教角度来解读这个一时，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个基础一个源头。它也是意味着这个南传佛教最高的这么一个证悟境界。但是呢，这个《道感经》呢，它是这个大乘的一部佛经，所以呢，这个一时它的含义啊，远远比这个南传佛教中间对于这么一个刹那的这么一个这个证悟。这个要比他要深奥的多得多啊，要深奥很多。到底有多么深奥呢？对于一时两个字，它的深奥啊，是我们的这个语言和思维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但是呢，我们在佛经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跟它有关的这些描述。比如说，就在这个普贤行愿品中间有这样一个偈颂：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 三是所有一切劫为一念计，我皆入。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亦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威力。这个里面就是对这个三世一切劫都在一念一时一个刹那中间啊，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再比如说佛教里面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修行人，他就对这个法华经特别有信心。后来呢，他就通过祈祷，他通过祈祷和修行呢，亲眼见到了这个佛陀和法华经中间那些正在听法的僧众。然后呢，这个修行人因为他见到了这个，他当时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法华经的这个法会，佛陀啊，他这个法会啊，在讲法华经的这个法会一直就没有结束，佛陀一直到今天他一直还在宣说法华经。然后这个修行人他就证悟了，证悟了什么呀？证悟了一个刹那就等于一切劫，就证悟了这么一个道理，这个就远远超过了个阿罗汉的这个境界了。他就获得了一个大乘的证悟。那么在密法中间，也就是在金刚乘中间，这两个字一时，它有着更加深奥和不可测的这么一个含义。那么这两个字一时，它其实呢就提出来了一个在自然科学中间最最重要也是最最深奥的课题。什么是时间？时间是什么？好，这以上呢就是从佛法上面有做了一些讲解啊，当然也从自然科学上面做了一些讲解。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结合我们讲坛的慧灯讲坛的这个特色，也就是结合我们这里对于佛法和科学一个特殊的视角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一时两个字。这个一时两个字啊，它在这一部慈城罗主上师这一部非常具有非常的大的这个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部道感经讲记中间，这两个字一时它有着很特殊的含义。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南传佛教它有一个一切有部然后再到经部，就提到了这个两种阿罗汉的境界这个一切有部的这个阿罗汉的境界呢就稍微低一点，在他证悟之后他就见到这个物质世界，他的基础就是一个微尘和一个刹那。那么在另一个高一点的境界，也就是经部的这个阿罗汉的境界中间中呢，他这个证悟了以后就见到最后连这个代表空间的这么一个最小的微尘也就找不到了，最后剩下来的真实世界在他的证悟以后他见到了一个真实世界，就只有时间上的一个刹那了。那么其实同样的，虽然我们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但是呢整个自然科学它的一个探索的旅程，它就跟这个南传佛教是很相似的，它也沿着同一个方向在往前走。在最初的时候那个科学家们就认为这个三维的空间，然后呢这个时间的一个单独的维度他们这两者是各自独立的，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所有的生命在这个生命旅程中间它的一个背景，就像是鱼儿生存的这么一个水和海洋一样。后来到了这个爱因斯坦那个时候，那么广义相对论他就把这个时间和空间就合到了一起那在广义相对论他前面其实是要有些基础的，这个基础主要是在几何学上面当时有一个黎曼几何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发展就把人们过去的这个几何的这个世界就一下拓展到一个更广阔的几何世界中间来，人们对于空间的这个概念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就在这个黎曼几何的基础上，这个广义相对论就出现了。广义相对论呢，它就把这个时间和空间就合到了一起。那我们的这个时空宇宙呢，是一个四维的时空宇宙。那这个四维的时空宇宙，它这个时间和空间是不能完全分隔裂开来的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是一个整体。这个时间和空间它不再像我们过去这个认知中间的那么真实，而是变得呢就有些虚幻了。我们也知道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科幻小说呀，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科幻电影他们这个 他们的这个想象力其实就是建立在这个广义相对论的一个结论上面，就是说，当我们可以达到光速的时候，这个时间它是相对的，我们甚至他就想象我们甚至是不是可以回到过去啊？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啊。佛经中间也说这个，可以一念中间未来，但他没有说一念中间把过去再重复一遍，没有的啊。虽然我们有时候对过去可以去见到，就像我们见到已经死亡的星星的光芒一样，但他并不是真正把过去又把它完整的就是回到过去啊，他最多就是把过去像放电影一样重新放一遍而已。啊，这个里面有些很多道理，以后我们再说啊。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话题上。那么这个广义相对论就是把这个科学、自然科学往前推了一步，这个时间、空间它就不能再分割开来了，它就成为一个整体了。啊，那么这之后呢，物理学家们又发现了黑洞，然后又同时呢又发现了这个宇宙大爆炸。在这个宇宙大爆炸的这个开头，它有一个就是时空基点。啊，就是神奇的奇，或者都这个奇偶的奇，叫时空起点，或者叫时空基点。它虽然叫做这个时空基点，但其实呢，就时空起点，它其实呢，它虽然叫时空起点，它其实是没有空间的啊，其实根本就没有空间的，它只有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只有一个刹那，一个最小的刹那，连真正的时间都不能算上的这么一个时间啊，就是一个刹那的时间。同样的，在这个黑洞啊，这个黑洞它很有意思。那个黑洞它呢有一个像圆圈一样的这么一个，就像这个孙悟空给那个唐僧画的一个圈，用金箍棒画的一个圈，然后这个圈里面的所有东西都逃不出去。同样的，这个黑洞呢，它就也有一个圈，这个圈呢，它里面的一切。它就是它达不到这个能够逃逸的速度，所以呢，它就没有任何这个光能够从里面，或者任何东西能够从里面出来啊。过去是这样，现在发现还是有一些那个辐射的可以出来的。总之，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这个圈里面出来，所以它就像一个黑洞一样。那么，这个圈呢，这个外延呢，叫做世界啊，这个电视的视。界限的界，它是我们的这个人类的，或者说人科学家们能够观测的这么一个视觉，这么一个这个盲区，这么一个这个观测不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地界，所以叫做视界，就是电视的视，那个这个界限的界。那么就在这个黑洞的这个世界，它的这个最中心。根据这个数理上面的这个演算和推测啊，它就存在着一个黑洞的基点。这个黑洞的基点就引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象啊，有人甚至想象到它是不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虫洞等等啊。那么，总之，这个黑洞的起点，它也就是一个时空的起点，它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时间空间了，它其实就没有任何空间了，它只剩下的就是时间，而且只剩下一个刹那，一个最小最小的，连刹那都算不上的一个刹那。无论是这个黑洞的起点，还是这个宇宙开始的起点，所有的这个物理学法则在这里似乎一下子就全部都失效了。哦，我用了"似乎"一个字啊，这物理学家人认为在这里一下子全都失效了，这是因为他们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啊。以后我们。通过学习这部《道感经》，或者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啊。其实，在这里，物理学和数学法则还是在有它的这个是不是失效的，只不过现在的科学家们他们有认知的天花板，所以他们不懂得这个它是怎么发挥效力的啊。这个要在佛法里面有，佛法里面有这些数学上面的这个科学上面的物理学上面这些法则的这些奥秘全都有。那么，总之就在这个时空起点上，无论是黑洞的时空起点，还是宇宙开始的时空起点，啊，自然科学家们就发现，这个他们的这个眼中的这些物理学法则、数学法则一下全都失效了。然后呢，这个时和空，时间和空间好像一下子也就顿生了。啊，科学家们非常非常的好奇，他们好奇的要命啊，他们特别特别就想知道这个时空起点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啊，这个就宇宙的这个诞生和宇宙的毁灭的最后啊。其实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睡觉的这个睡梦中间的开始和最后结束，还有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周期，我们这一生在下一生中间衔接的地方，啊，都有着这个非常相似的这么一个结构，都有着非常异曲同工的这些奥秘啊，所以这个时空起点它确实隐藏着很深很深的奥秘。所以呢，在《道感经》的开篇，就这两个看上去非常简单的字“一时”，它其实啊，它就蕴含了这么多的内容，这么丰富的内容啊。它其实如果说从我们慧能讲坛的特色来讲啊，从这个慈禧太后上师他这部《道感经》所具有的里程碑的这个意义，从这个视角、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一时”二字，它其实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到底什么是时间？这个时间的源头它是什么？然后呢，就在这个含义极其丰富的这两个字“一时”，就在这两个字当中，其实呢就已经隐含了这个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层次理解的这个答案了。然后呢，在慈禧太后上师这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个《道感经》的讲记当中，那么慈禧太后上师呢，他就有一句非常轻描淡写的话，看上去非常轻描淡写的话，但是一下子就揭晓了这个自然科学家们啊，就非常非常梦寐以求的这个答案。好，在我们后面的这些讲解和学习中间，我们会来一起探索这个奥秘。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阿弥陀佛，吉祥如意。